南无阿弥陀佛。昨天讲到这个守志禅师啊，然后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啊叫正称啊正称禅师。这个正称禅师是明朝时代啊一个啊宋朝时代的一个出家人啊，说这个啊大彻大悟以后啊，到观州山啊隐居六年，然后到六安啊一个又住了六年，然后到深山大林里面得坐啊又住了17年啊，也就是说最后啊才去世啊弘法利生。所以啊莲子大师赞叹这个大彻大悟以后啊独行独坐和这个普愿禅师啊这个隐居在南泉山啊三十余年啊是一样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行差。所以他就劝导我们这些啊初学者对佛法啊一窍不通啊一点消息都没有。然后呢就跑到深山大林里去讨厌成林啊不爱啊在这个出家众里面啊禅修佛学然后这个修行。所以呢这个过早的离开善知，过早的离开禅住啊离开伴侣去修行啊变成一个孤陋寡人，然后讲佛法一窍不知啊，有很多这样的啊，觉得深山大林一辈子啊，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法啊。所以我们这个念佛啊，我们啊要知道一些啊最基本的观点啊。一般人念佛就是口头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其实我们悄悄的啊闻思一下，你要说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啊，无量寿尽留我们心起一念，无量光尽留我们这个法界。无量大悲尽留我们的境界，其实就像我们身口意，就是说从这个我们视为佛陀的功德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就是没有我的。其实从唯识或者说从我们世间的很简单的方法逻辑一下，你就是发现是没有我的。你比例来讲，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我在念佛，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知不知道这个我在念佛，这个念呢，这个念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诸法缘生、诸法缘起啊。这个符号呢，你发现这符号有好多缘起，不是说它独立出来的啊，独立出来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第一个要空气吧，没有空气它怎么念出来的，是吧？第二个呢，你要身体吧，你没有身体用什么念呢？第三个。你要有气吧，是吧？要有机器啊，要有气吧。那么说运气运念头运这个虚空还有地火风水很多很多的缘起，而缘起成了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好，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明明是很多缘起，有气啊、身体啊、地火风水，有虚空啊，有很多很多的缘起成了一个阿弥陀佛名号。但是我问你，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说你是在念风，你是在念水，你是在念地，你是在念火，可以这样说吗？明明是这些东西积累起来的，但是为什么我不说不是他是在念阿弥陀佛呢？所以呢，阿弥陀佛是诸法缘起。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大悲呢？就是说你在念这个阿弥陀佛，它具足了好多东西，他要有念头，要有气，要有地火风水，还要有虚空，然后呢积在一起才产生你这个阿弥陀佛出来。所以你这个念是一，实际上无量寿就是你的念，你的念就是无量，因为南无阿弥陀佛肯定是你念出来的，是吧？南无陀那肯定是你的身体骨气骨出来的，是吧？那说一定还有嘴巴，是吧？ 然后你一定还具足空气，是吧？他说住了这么多缘分以后呢，才能阿弥陀佛。你能说阿弥陀佛是念吗？你能说阿弥陀佛是地吗？是火吗？是风吗？是水吗？你如果不是，那我问你，你念那个阿弥陀佛不要这些东西，他不是啊，不是的就不要这些东西啊。那阿弥陀佛怎么出来呢？所以呢，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是你这一念里面，它本身需要这些东西来成就它。所以呢，你要知道，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整个的你的念头、你的身体和世界就是这么一个阿弥陀佛。所以呢，很多东西成就了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你说这个阿弥陀佛是法界，你就不承认，知道吗？不承认。所以呢，你也不会说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说你在念风、念口、念地、念水，你就不会相信，你也不会承认，是吧？所以呢，你要了解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整个的心、整个的世界、整个的虚空、地火风水，它有缘起，有缘起，有缘起，就像月悬的月亮一样，悬的月亮出来，没有水，没有天上的月亮，还没有这个缘起的话，它也不会出来啊。这个水里月亮怎么出来了？没水怎么出来呢？所以呢，这个水里的月亮，一个一定有水，有虚空，天上还有月亮挂着。他说这么多的缘起，水里月亮才建立。那么说，水在这个月亮在念水，这个月亮在念虚空，这个力量在，都是很多缘起成就这一念，是吧？所以呢，我们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那这里面就是没有我的，是吧？所以呢，佛陀曾抽说法，就诸法无我，知道吗？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是在一句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你的念头、你的身体、你的世界成就的这一组阿弥陀佛。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一念具足阿弥陀佛的整个世界，其实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阿弥陀无量寿吗？念头无量光、无量法界，就是你的念头。关于别人的事情你不需要管，知道吧？所以这里面讲到公安的时候，讲到公安的时候，也就特别特别他讲到那个这个马如道一跟这个备战的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就会谈到他的事情啊，就是说叫真称啊，真称法师，我来看看，真称法师随州轮权无闻这个绝学叫真称禅师。他是荆州天齐啊，叫天齐本位禅师的一个法系，他俗名叫做西啊，这个稍无官啊官车人啊，真称法师年幼出家，20岁受具足戒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他是说天台真止观的啊和这个威识。有一天呢，这个真称禅师呢在遇见了一位禅宗的真硕啊，真硕就是真秀啊，就是说这个比较年纪大的这个出家人啊。他们交谈之际这位禅师呢就问真称禅师，他说啊，大通至圣佛四方坐道场，佛法不现前，不得成佛道，其意如何？他说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真称法师呢，他一文解义做了一番这个问答这样问答。我们一般人认为呢大通甚至这个佛呢，在四方见道场的时候，佛法不现前是因为这个尊生跟尊生的这个关系，是吧？做了一番解释。所以这位禅师呢，听了以后呢，就呵斥他呢，用自解，就用文字啊，用意识自解这样的。他说这个呢，佛法未闷见在，就是说就是知解之徒知解之徒。所以呢，此事对那个真称法师呢这个触动很大，就是说就像过去有大德就写了金刚经，写了很多，然后遇到一个老太婆说金刚经现在过去未来先不可得，那你背了这么多书是为何而来啊？然后答不出来，然后把金刚经全部给烧掉了，烧了以后去到山上住个20年才开悟，是吧？所以呢，这个 那么说有一些枝节阐释呢，它往往落在文字上啊，很难悟到佛陀的这个真旨啊。所以呢，这个大师那个真称大师呢，触动很大，以后决定呢放下啊，决心的放弃这些繁琐的这些文字啊，繁琐的文字这些枝节，游方参学。然后啊，自是一定要救民，就是要研究，要明白啊，真门遁世。大家知道这个教门跟真门是两个，真门呢一定是直接打心的啊，句句都是打心的，而教门呢是知乎者也了，讲道理的啊。所以呢，要找到真门的这种概念啊，这种概念就是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在修行一定要以真门来念佛，不可以以这个教门来念佛。人家别人的我在阿弥陀佛，人家的一心不乱，怎么样的呢？一心不乱，这都是教门的概念。真门里面就直接没有我的，有的就是说，那阿弥陀佛了解，就是南无阿弥陀，了解了，此心此相此世界都是空性的。这空性说念念阿弥陀佛这个符号诸法远生嘛，没有自信嘛。所以我常常讲，没有自信就是对佛最善的恭敬，知道吧？就是你了解一切法没有自信即是空的话，比如说你这一念下去，你这一念也是空啊，啊，是吧？这一念空就是你花开见佛无生呐，就是说念念都是无生体，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就是说，在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无生的，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有我。所以呢，你怎么样呢才能知道你这一念没有我呢？所以呢，你久念就会发现。你自己久久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发现你自己啊，根尘脱落的时候，开悟的人就知道，开悟的人他的功夫上来以后啊，阿弥陀佛突然呢，他的符号跟自己脱落了，然后跟自己没有牵连，知道吧？现在那个佛性就在符号的那个符号完全超越时空境界，超越一切缘起，那个觉性就生出来了。我那个觉性，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那个觉性。所以呢，我这样的讲，有人说离上明了以后念的话，就是悟到道以后念的话，就更加这个有接受。所以我这样讲以后，就说从真本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讲的是真本的话，你就了解，你这一念阿弥陀佛全是缘起，体积是空，它那里没有我的。所以啊，念念那么阿弥陀佛缘起的，就是说法界缘起的，地火风水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这个身体气力和这个虚空一个缘起，那么你这边就是没有我，就是然后你念一下阿弥陀佛，就是念就会抢着念了，就是阿弥陀佛的念念是没有我，不是说不要这个念，整个的阿弥陀佛就是一个色声香味触法地火风水眼耳鼻舌身成就的一个念，这个叫念，知道什么叫念？在经典上有这样说法，念金心为辅，金心相应，就是说心景相应是为念根，就是什么叫念呢？什么叫心跟景完整相应合一是为念根，是吧？念根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我在念阿弥陀佛，两边都是无明，为什么呢？有一个阿弥陀佛可以念，有一个我在念，两边这是错误的，错误的见解不能把对的东西啊也拿到里面去了。因为对的东西远远是对，你错了它还是对的，知道吗？知道？你讲你下巴是黑色的，不能代表那边外面就是黑色的，就是说它外面运是亮的，因为亮才是实相，就是明念阿弥陀佛它的实相就是一个本体，这个本体是吧？所以呢，所以那个六祖大师讲的，就是说渐渐念念起，看看我智慧怎么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念得起地火风水空跟湿，地火风，这个虚空大地一切啊气力，包括眼耳鼻舌身意，这都是念的体，就念得下，就是念的体，心受受起，居念受受起，见行受受起，是吧？就是所有的境都成就这一念。如果没有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没有地火风水空，没有气，没有这个气力，有一个灯也不成就，没有骨头就瘫痪了，是吧？没有嘴巴念不出来，没有地火风水，没有 色之相没有空气都没办法成就这一念，所以呢这一念是缘起，这一念就叫缘起，知道吧？所以缘起体空，这是缘起，就是说你念头也是缘起，你念阿弥陀阿弥，这个念也是缘起。所以昨天的真解法师跑过来，他释放我听你的讲法以后，我按照你那样修行，我感觉到我自己呀、啊，瞬间可以见识到那种境界。我说你怎么观？他说先观这个一切法无常，然后呢身体是无常，观察我知道无常的人跟你还无常，这个就是叫三玄三要，就是禅宗里面的三玄三要。哪三个呢？一个知道他的体，一个呢成于相，第三个呢能成于相的这个念，这个叫做三玄三要，这是禅宗里三玄三要。也就是说你把这个搞清楚了，哇，你必须的说，你不能说法是无常的，你不能说身体不无常吧，身体是无常，那你也是不是无常的？诶，无常了，这个后面发现没有我了，是吧？发现没有我，那么说无常就跟佛法相应，知道吧？你要说极乐世界有无根无力七不离八十道分，他有这个法的，知道吧？所以你在念法无常、念心生无常、念无常的时候，你发现点真念就显现出来了，你的决心就生出来了，发现见识到文解弟子就是你的佛性就出来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真闷，真闷的话一定是瞬间接受，不能够用文字导来导去，不能用文字导来，一定要自己以心相应。所以呢，我们正真禅师呢一直在这个文字上面给人家讲经说法，但是呢他没有触动他的心，他说他决定要搞个明白，专心参就心出了啊。所以呢成此以后呢，他这个真称禅师啊移行大法，人修行呢要有移行。所以呢阿弥陀佛，什么叫移行呢？就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没有了，诶，他是无常的，他身体是无常的，你知道你念身体的话，诶，他也是无常的，你知道，就是说你的念也是无常，你身体也是无常的。他说诶，无常的体就是佛，就是佛法，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把佛法它是一个方便令我们出现解脱的这个道，知道吧？所以呢无常也是方便啊，通过这个方便可以发现你的觉性，知道吧？所以这个是起这个作用的啊。所以他修行这样的就到处目不交接，就是说眼睛呢都不会这个都是盯得死死的，就他不交接，就是说他时刻都不忘记这个事情。如果你有这样的用功，你念阿弥陀佛看看，你在反向念阿弥陀佛，你知道你的念头、你的身体和你的世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号就是法界，法界就是佛号，这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没有，然后是佛号就缘起，缘起是佛号，佛号就缘起的，那么阿弥陀佛整个世界跟他是同时的。为什么同时的呢？因为没有念就念不出来，没有身体就念不出来，没有地火风水就念不出来，没有这个色身相无处法就念不出来，就没有啊。所以呢他一定跟他是同体，你不要说阿弥陀佛名号怎么跟法界成为一体啊，不成一体，那就等于说佛号是佛号，世界是世界，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你说你现在想一想，你这个符号跟法界不相应，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不气啊，你不跟你的气相应，你不念在，他自己跑出来，是吧？没有地火风雷，没有虚空，他能自己出来？他必须跟他一体，知道吗？符号自己不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的符号，阿弥陀佛就变成符号了，知道吧？所以符号就是法界，法界符号，它是一起的，就像花瓶一样，这个花瓶。花瓶是怎么来的？就是缘起，它有上面下面长短高低，还有花，我们称为叫花瓶。你说花瓶这两个字是有这么一个东西缘起，它少一个花它就不叫花瓶，叫白色的瓶，它矮了叫矮瓶，它高了叫高瓶，是吧？它这种念就怎么叫，是不是？你说你不能说高瓶说叫矮瓶，是吧？你不能说矮瓶叫高瓶，你不能说白色瓶叫花瓶，是吧？你不能那么就乱叫了，是不是？它是高的叫高瓶，低的叫低瓶，它一有这个灯芯在那个地方的缘起， 所以呢，这个登性跟你这个符号它一定是缘起的，就是缘起的。就是说没有这个花饼也讲不出来，没有脸的你也讲不出来。比如说花饼，他说你看我讲花饼这两个字啊，你没有眼睛没看，没有花饼你看不到，没有眼睛你看不到，是吧？没有气力你也讲不出来，没有文字你也说不出来。他说所有都在缘起里面，它没有一个花饼这两个字独立存在。你说花饼没有空气，花饼怎么讲了？没有口，没有气力，那花饼怎么写？没有手怎么写出来啊？你不能说我手写叫花饼吧，是吧？他说一点一缓一虚一缺一拉，你说一竖是花饼呢，还是一撇是花饼呢，还是一拉一花什么呢？哪个地方都找不到花瓶，知道吧？实实在是没有一个花瓶的实相，知道吧？所以呢，整个的它的一个缘起，点、黄、虚、撇、拉接在一起，这个叫什么字？叫花瓶。他说，它点、虚、撇、拉没有的时候，花瓶不成就。你不能说有一个独立的花瓶突然冒出来了，它都是缘起，知道吧？所以从心念上、从身体上、从法相，都是个缘起，这里面实在是没有我。啊，没有我，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念佛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念着念着你就知道，哎，你找到你自己那个觉性了，没有我的那个那种震撼的东西啊，是吧？所以呢，有一天呢，他遇到他有一天遇到这个是马在叫的时候开悟了，那开什么悟呢？就是马叫的缘起，它里面啊，就是马叫的过程中，他突然这个开悟，开悟了什么呢？叫根尘脱落。他有一个根尘脱落，就是说自己的那个觉性跟这个外面的所有的尘产生一个脱落。一个脱落的时候，发现整个世界都是空的，真的空了而且发现了都是个缘起，每个念头都是缘起。你眼睛不看色，没有色怎么看呢？没有眼睛怎么看呢？没有念头怎么看？识人为什么不能看呢？所有的念头都是诸法缘生，没有一个我，知道吧？那说你看到花瓶，没有花瓶，所有的花瓶所有的都是在缘起中，它没有一个实体。所以马在叫的时候，那个叫是马呢还是马在叫呢？那就瞬间的马在嘶叫，瞬间开悟。开什么悟呢？就是说不知道哪个地方是马还是叫，还是叫还是马，是吧？马在叫的时候，那叫是马呢还是马是叫呢？是吧？那么说这一瞬间就发现诸法缘生，没有马，也没有这个叫，也没有我看，什么都没有，知道吧？就悟到了空相。所有的我每个围城都要靠缘起，它是体是空的，开悟了。所以人家见了马叫的时候，突然把它打醒过来了，就这样了。所以大家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讲着讲着就空着了，是吧？所以也认识了这个观点的时候啊，就会悟到。有一天呢，正称禅师前往荆门，湖北荆门去礼拜天齐禅师本月禅师，要求来印证就是说我这样的悟的到底是对不对，还要去找印证所以呢，初次见到那个天齐禅师。那个正称禅师呢，就礼拜拜他。他说：“天齐禅师呢，一句话也不说念起这个天齐禅师的这个念起杖头，劈头就打。所以呢，那个正称禅师呢，念得莫名其妙。本来我要去来求印证的就像我们那个这个打的这个是不可思议，一般对击。”他一定要对机，不对机的话也有功德。我告诉你，过去慧远禅师他的对机就是打，知道吧？所以见了一个神经病，就跑去问他佛法，他是已经得了神经嘛，疯疯癫癫的。他说慧远禅师拿起棒子啪打过去，就把他病打好了，一下就打好了。所以那一棒子就把他打醒悟过来了，很厉害。他说他病里有很多的禅师，包括他现在的那个幡藏。也是慧远禅师培养出来。听说当时他在外面跪着那个地方，然后下雨了，那我说一点都不同情他，然后让他跪在外面，然后好多人来求两三天 啊，全身战争。但是呢，晚上睡觉了，晚上睡觉了，后来那个禅师呢，就招使者，招使者，他搞一点生姜就给他喝，就是说，就怕他得病嘛。就是说，心是慈悲的，行为上是暴烈的。就是说，行为上在法来讲一点都不同情，让你跪个三天三夜，也不会对你有任何同情。但是背后的群使者，他在外面有事吗？在外面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哎，赶快叫土地在那边喂这个搞这个江水，搞这江水到后面去吐吐去给他喝，是吧？就是说，老禅师都这样的去啊，接引这个接引这个啊，这个有远离这些机的众生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呢，就是说很难破这个光，名利光吧，就是色身光还是面子光都很难破。所以我们要大雄大力的心态去修行的话，叫破这个光，破这个光。所以就是说我们念佛的人嘛，我们念佛的人就知道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对对，念阿弥陀佛，你把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搞清楚了，我的念了，我的世界，我的境界全是阿弥陀佛，你就空出来了，把你空出一个位置出来，你不要跟阿弥，你不要插到里面去了，就这个意思。你念阿弥陀佛的，整个念，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呼吸、身心相望，全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源起。阿弥陀佛名号不是独立存在，全是缘起，全是缘起，少一发不能成立。你就知道阿弥陀为什么讲无量光、无量寿、无量，阿弥陀光明为什么照十方国，不能留给众生任何一个机，就有一个判，有一个判远的这个缘，知道吧？让你所有的念头十法界有一个众生的念头，那一个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有一个法界，一个法界十法界嘛，就一个法界不是阿弥陀佛，你就给众生有一个判远的机会，知道吧？所以呢，十方界的所有境界，十方界的所有的法界，所有的这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不给众生任何机会，你发现吗？所以呢，你真正的把阿弥陀佛参透了，就一点机会，你就消了，就没有了，没有就对了，懂吗？所以你这样的，就是这个我们讲，就是我讲明了了以后，这叫什么呢？在禅宗里面讲，叫做见悟。什么叫见悟呢？叫如来禅。什么叫如来禅呢？就是佛陀的讲法你开悟了。什么叫顿悟走失禅呢？就是你要切记了一刹那时间鞭打着的一下子把你心 打开了根尘脱落，然后整个的法界所有的念头都没有一点点痕迹，没有痕迹，那你就彻悟啊。所以我们这个虚云老和尚56岁才开悟，是吧？就开悟了，像祖师禅的一瞬间。然后我们净土法门呢，不讲开悟，那讲什么呢？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就是如来藏。所以呢，念佛生生藏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依法思维，依佛陀的教法的思维。你说无量寿、无量光、无量的念头，那么说你看48愿讲得很明白，你出家是阿弥陀佛，在家男女有35愿，出家36愿，是吧？那么说你这个行菩萨道是37愿，离阿尔鼻四圣意40愿，是吧？41愿。那你现在顿念头是42愿，法界43愿，你修出三法44愿，是吧？那么说14愿，然后呢，这个修出三法44愿，然后呢这个见一切法45愿，然后这个见十方诸佛46愿，然后呢一切法不退47愿，心忍生忍无生法忍48愿。就是说你发现你成一个波利反复闻名号整持是34愿，就说这里闻了名号以后就整持了法界，是吧？然后这男相女相为什么不讲第五个出生呢？因为他们根本就闻不到，根本就出生根本就闻不懂，这还是有点三个。只有我们人从人的这个意念基础上，就是男人与人，从男人与人一直到人天声闻菩萨六根，是吧？然后你的一根，然后法界，然后修持善法，然后建筑法，然后就是建筑佛，然后就是对法不退，然后对善法忍， 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给你安排的。你发现呢，就是说不给你一点点痕迹，不给你一点点想抓住这是我的，没有。你看阿弥陀佛欢喜完了，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就是法叫无量光，后面的无边，边上阿弥陀佛的无边光呢，到无碍光，没有任何障碍的处，这建立的十法界。然后无对光跟众生达到绝对状态，无对光到功德光、阎王光，就所有众生的福报都是来自阎王光。到了阎王光后呢，阎王光清净光是吧，清净光就是你打你就一切的教纲也能获得很清净，这个清净还是阿弥陀佛的，如果没有阿弥陀清净都没有。这清净光，清净光后面呢到了欢喜光是吧，你就说你获得发的欢喜，你不要执着，这全是阿弥陀佛的。欢喜观到后面的智慧观，就是你今天能听法啊，能够明了一点点丝毫的道理，那都是阿弥陀的智慧成立心中展现而已，像般若花一样展现智慧观。然后呢不断观，就是说你是昨天后来今天后来明天，就是不断观，你就说你现在世界上哪个东西能留到现在，就是说昨天的妄想过去了，昨天的身体过去了，你昨天的世界过去了，万般带不出唯有业色身，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到今天。那什么地方呢，就什么地方带不了呢，阿弥陀不断观，不断观就代表我们的佛性，知道吧。然后佛性不断观到后面的难思观，你不要有了不断观以后就能想思考，我现在跟你讲不要思考，这个思考这个思都是相对的。他说阿弥陀佛叫难思观，什么叫难思观，就是不可思议境界。难思观无成观，不可以用口诀去念南无阿弥陀佛，除了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它是难思观，它是超越观，这个法界本来就超越法界，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说是念分呢，因为它超越，就是说你说不能离开它，或者不能念它是吧，就是说我用气来念阿弥陀佛，你不能说是在念气，我用身体在念阿弥陀佛，我们不能说是在念身体，我用虚空来念阿弥陀佛，当然不能说虚空，我用地念阿弥陀佛，我们不能说是地，所有地火风水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含你内念，但是说所有的都是他来成就，但是你不能说在念他，念什么是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超于三界，完全是断除你自己的我思维，懂吗啊，所以净土法门要这样的思维观照，就要念阿弥陀佛，那里面是空空荡荡的啊。所以呢，被这个天启禅师啊就问他，劈头就打，就让真正上是搞得莫名其妙啊，因为自己不够礼貌啊，不够礼貌，非常的忏悔。忏悔呢，他说，是不是魔甲，就是不是我对你太轻慢了啊，辱落了和尚呢？就是触怒了和尚，所以天启禅师说：“老僧今日被善作看破，哈、啊，就善作看破。这个正称禅师啊，就是说和尚是在在世完事，在念完念，就是说和尚离境在世完事。”你一定再念完念，这就是六祖大师讲的一句话，还记得吗？就是说何以无念，念至无念，知道吧，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呢是没有念的，就念自身就是无念，不是说我念阿弥陀佛大家无念我做不到，不能这样讲，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自身就是无念，念至无念，知道吧，相这些相，相至无量。我们老是认为念的时候一个我在念，就加了一个有念，知道吧，念自身是没有念的，就虚空，相自无相。我们再看这虚空，我们要悟到，虽然我们没有跟他同体，但是要知道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我看到这个念是无念的，是空的，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个相的时候，这个相呢它是没有相的，相是无相，对吧，念是无念。他说是你跟他说你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都把世界给忘掉，为什么在世绝对哪有哪一生，他因为他意识就反了，就是说你怎么被人家看破了呢，你不是在世往事在念往念魔甲岂能看破，就是说你已经在世界上把自己忘掉了，也就是在绝对嘛，就是在 巨无，就是说他这个在世啊，无世是以这个真称禅师啊，天级禅师说，在世完事如何？他就问这个真称禅师，然后在世完事如何？他说在世完事怎么说啊？他就问真称禅师，你不说和尚一见在世完事再念完念吗？那你说说在世完事怎么说啊？啊，所以那个真称禅师说，了悟非悟，明了悟非悟，对吗？了悟非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消消的烦躁就可以了，现在烦躁可以了，就是说我骂虚空，虚空不骂我，是吧？就是说因为他是无物嘛，他不知道自己存在，是吧？所以呢了悟，那天机禅师又问了，那暂念顽念又如何呢？他说欲心无心。我们说了欲心无心，我们脑子呢欲心有心，就现在过去未来心，欲心无心，欲心无心就是变一切心，是吧？欲念无念就变一切念，欲是无是的话，它就一切是，里面没有我了啊，没有我。他又问天机禅师说，心无住啊，心也忘掉了，物也忘掉如何？心也忘掉了，物也忘掉了，就没有物也没有心了，忘了忘心忘物了嘛？万心万物如何？真正禅师说：华山高徒泰山峨，华山高徒泰山峨，过去的一览什么啊？一览又一览尊山低，知道吧？就是说，当他玩我的境界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净土方面也有这个境界。啊，境界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往生论里面，第一是离境祝福，是吧？第二称赞，第三第二是礼拜，第三作业这个，第四是观察，第五是吧？被一切处，就是回到沙婆，就是也就是高山顶山行。是吧？那么说等你到了顶上，观察到顶的时候，其实都在其中，知道吧？一览乾空，明明明白，就是说我们这个净土往生论里面它就有这么个境界，当然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才回来，不是这样的。等你观察阿弥陀佛的时候，一些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的大悲心，都是阿弥陀无量光，都是阿弥陀功德，都是阿弥陀无量寿所建立出来。一翻译一览乾坤，全是阿弥陀佛，就是本人。也就是你已经悟到这个体，心无一念忘了，你没有心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真称禅师呢，就点了头，不错，就应和他开悟了。就让你悟了，所以真正禅师又后呢，到了轮前坐下，顿陀很多。年终前呢，年终前的某一天，真正禅师忽然不见了，真的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个顿陀呢，这个前三年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处打听都没有结果啊。直到过了两年以后啊，7月1号，7月初1啊。说这个真称禅师呢，又重新回到了轮前寺，又见这个大师一日，他那个时候呢，他已经都做饭站了，他招呼去召集大众在轮前召集大众，身坐接引呢。他说，他因为心不了又游方，他去把自己的一生呢这个愿世诸记住话。总结了一下，等一下说，我一起呢，一直在学这个天台为识，然后搞这些文字，因为因心不了又游方，就是参学，就是到去拜访师父。那无缘山川，无缘就是可能是乘这个华灯到华西华西东五岳嘛，五岳。也就是浙江，是吧？浙江是岳嘛，是吧？吴就是我们这个江苏木都那边就叫吴嘛。那吴越山川漏渺茫，就是到处游方。 他说拄这个拐杖啊，当着这个月亮到了轮泉寺啊，才呢啊化偏常。化偏常就是说在这个轮泉寺啊找到了一个消息，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说完呀啊，就是这个结跏趺坐啊，就往生了，很自在的往生了。是因为我们看他们自在的往生力条件是什么，就是说内心自在，内心非常自由自在。是因为我们要想达到这个走失人状态的话，我们要学会运他的这个心。其实我们念佛文也可以做到这样。其实我们大家很多时候啊，弘法利生啊，做事业啊，然后搞这些世俗的事情，没有用功，没有运心。因为运心真的是不可思议，完全可以达到。就是说其实听来好像好拗口啊，会悬疑啊，其实太平常了，太平常。那说你们讲平时而空灵嘛，是吧，玄而清净嘛，就是说好像很玄，其实跟你很近。如果你发现道跟你很近的时候啊，那你怎么就想着家里那个坦荡，我怎一点把它偷吃掉，就是啊，你妈妈，我们要小的时候啊，就很奇怪，我父母就搞那些草坦了，草米坦了，然后放在跟那，然后我父亲就看起来，当时我被我看到了，我上学偷一个啊，下来放学偷一个，每天偷一个吃，知道吗？因为我知道那个坦在那个地方，每天偷了一个坦吃，大家偷过没有？慢慢把那个糙米糖，因为那个打出来的糙米糖放在一个铁罐子里面，然后上学偷一个，下学偷一个，那是偷吃那个糖。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干过这个事情，但是偷着每天就想着偷了个糖吃。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把我这番话听懂了，你想不想偷？肯定会想偷的，知道吧？除非你没听懂，然后听懂就是你要偷，总有一天你发觉它。就是说，就像我以前拜九华山一样，我在杜林寺啊，88年受戒以后啊，三不一拜。他说在88年受了戒以后，我就听说玄奘上三不一拜九华山，我整天就想了，就整天要想去拜一下九华山，要三不一拜的九华山，一直想到九一年。然后迷失在大殿在训练自己，我真记得叫上战场先磨刀。他说在大殿的作为拜，天天拜，我怕我这那个时候也没有引导我，就是自己这么想法，也没看过，知道不像现在还有好多人做过模型，那个时候也没有，就靠自己这么胡思乱想，三步一拜，日夜不倒当，都自己在搞，也没人告诉我。所以天天大多年式的大雄宝殿的作为，我天天在拜，只有我一个人在拜，我胆子应该是很，还是比较超越的，敢于啊，跟别人不一样。他说这个后来一下拜的时候，跟我一起拜的时候有五个人。那我说拜到最后面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都没怎么。然后我在苏州灵岩山也是一样的，我从苏州灵岩步行到五台步了两个月的时间。然后呢发心走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发心拜嘛，但是我还拜了几天以后就拜不下去，因为没有发心就不行，什么都要先发心。哎，不把心带到庙上了就怕，然后头晕，然后身上出汗，然后这个地方不舒服，那个地方不舒服，真是有障碍。后来就步行，因为我法院要步行，就步行过去了。一个师傅，三个师傅跟我们一起，主要这后面尤其剩下我一个人。就是人法院很重要，知道？如果你不法院长期的这样的训练自己，肯定走不下去的。因为跟我一起从杜林寺拜出来，还有一个拜跟我一起拜，五个人一起拜嘛，一个拜到邓林头上，一下子就走了三个，是吧？在邓林头上就走了三个，然后呢，还有一个人给我拜到彭泽，又走掉了，然后有一个人给我拉车子拜到九华山了，我又不知道怎么办，拜到九华，拜到肉身殿，啊，后来我才知道应该拜到那个山面去，要拜到那个后山那个金顶上去，但是我没有拜。因为我又拜到肉身殿就可以了，所以我拜到肉身殿就结束了。也就是说这个什么事情呢，先要发愿，就是我们闻了明了一点消息以后啊，要想法找个机会啊去运用功，就像偷糖吃一样，每天偷。你想一想，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说我想不想偷？ 是吧？所以我一直在想，哪一个人能代替我这个位置，我早一点把这个寺庙交给他，然后我就出去修行。我一直在想想这个问题，我心里想，想久了一定会成就的，知道吗？而且我以前我说我53岁出去闭关，那没搞成，是吧？然后53岁我就一定要去闭关了，不在寺庙了。我说在10年前，就43岁我就开始讲，我53岁我一定要闭关。所以到了53岁，为了闭关，就53岁做了一个手术嘛，是吧？我就知道可能有一个什么事情要出生，不过这个劫已经过来了，是吧？已经过来了。那我说我现在就想着，就是说在讲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呀、就是说要走这条路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呢在听法的过程中呢，要升起对这个道的这种这个占就不要随意的这个放弃。阿弥陀佛。